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继续和您回顾2018年的十大科技新闻。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回顾了前五条的科技新闻，讲到了 Amazon 这个公司。那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些呢， Amazon 今年呢还一度的成为了市值超过了一个 trillion， 也就是1兆美元的公司。而相比它更早突破这个价值的呢，也就是美国第一个超过1兆美元的股份公司呢，就是苹果了。当然随着这个科技股股价的下跌啊，这些也都成为过去式了。不过我们今天也不是要再说股价，我们是想看一看 Apple 在今年有什么新的产品和动向。首先呢，我们要说的肯定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iPhone 了。今年的 Apple 呢，它是发布了三款新的 iPhone，和去年的 iPhone X 看起来比较像的呢，是叫 iPhone XS， 大屏幕版的呢叫 iPhone XS Max， 还有一个呢是只有一个后置摄像头，但是有六种颜色可以选择的，叫 iPhone XR。那今年的 iPhone 的产品线呢，整个价格是上涨的，最便宜的这个 iPhone XR 就是只有一个后置摄像头的这个，和之前的 iPhone 8 Plus 的价格呢是类似的。不过这从去年发布的 iPhone X 呢就已经有迹可循了。新 iPhone 今年的销量呢依然是个谜，那未来呢也会是个谜。为什么呢？因为苹果已经宣布说，他们决定未来的财报只会公布销售总额，不会公布 iPhone 的销量。但是11月份的时候呢，业界就发现苹果的这个 Face ID 技术的供应商宣布他们的销售额预期会下滑7000万美元，富士康呢则是减少了25%的生产线。这一切呢都让外界猜测啊，是不是新的 iPhone 的销量并不太乐观。也有评论认为呢， iPhone 的提价呢可能会造成一些用户更换手机的频率就会变低，或者是呢一些用户他可能会更换到其他品牌的手机。不过未来到底是怎么样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除了众人瞩目的 iPhone 之外啊，苹果在今年对一系列的硬件产品都进行了更新，比如说它的手表增加了可以测心电图的功能，发布的新的 iPad 呢改成了 USB-C 的接口，升级了 Mac Mini， MacBook Air 呢更新到了视网膜屏，而且苹果呢也在今年正式推出了自己的智能音箱 HomePod。不过呢有一个东西，就是它去年宣布说今年会推出的那个叫 Air Power 的无线充电台呢，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消息。那软件方面呢，今年的 iOS 是一改往年的作风，新的 iOS 的性能提升，而且呢去年的 iOS 支持的所有产品今年还继续支持，这就使得新的 iOS 的装机比率啊超过了70%，成为装机比例最高的一版 iOS 的操作系统。今年的 Apple 呢还在继续努力的推动服务类的业务，公司就表示在2018年的财政年，它的服务类的销售额达到了近400亿美元。而去年 Apple 给自己定的目标呢，是到2020年的时候服务类的销售额要达到500亿美元。服务类业务的销售额的增长呢，主要是来自 Apple Music、 iCloud 存储这些订阅服务的收入，以及第三方服务的订阅费用的提成。那外界就分析认为呢， Apple 在明年可能会推出类似 Netflix 的这种视频流订阅服务啊，以及新闻的订阅服务，进一步去扩展它的服务类的业务。说到了 Apple， 说到了手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件呢，就是 T-Mobile 和 Sprint 要合并了。其实早在2014年的时候啊， Sprint 和他的母公司就是日本的软银就曾经试图收购 T-Mobile， 但是后来呢，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垄断的相关问题呢，就终止了。到2017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两家公司就继续就合并的问题谈判，但是没有办法就估值达成共识呢，就又终止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 T-Mobile 的 CEO 在 Twitter 上正式发表了声明，宣布说这两家公司达成了一个合并的协议，会组成新的 T-Mobile 的公司。到6月18号的时候呢，两家公司就向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正式提交了合并的申请书， FCC 就开始对这个价值260亿美元的合并案进行审查。7月19号的时候， FCC 就宣布正式接受反对这两家公司合并的签名啊，或者是公众意见。 件，截止日期就是8月27号。那按照过去的惯例呢， FCC 通常是在收到合并案的180天内就会给出审查的结果，不过这次非常的特殊， FCC 在9月11号就宣布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审查这个并购案，所以他暂停了这个180天的计数。而到12月初的时候呢， FCC 又开启了180天的计数。相对的呢， T-Mobile 的 CFO 就曾经在11月中的时候表示说，他们两家公司的合并呢，预计会在明年第二个季度完成。如果相关的事务处理的比较迅速呢，也可能会在明年第一季度就完成。对于这个合并呢， T-Mobile 的 CEO 在宣布的时候啊，就贴出了自己和 Sprint CEO 联合拍摄的一个视频。那两个 CEO 呢，在视频里面就说，因为两家公司呢拥有互补的频段，在合并之后呢，有利于推动美国 5G 网络的发展，同时呢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为边远的地区啊带来更好的无线网络服务，它也会在市场上造成更有利消费者价格竞争的关系等等。不过相对的呢，也有反对的声音，就认为说这两家公司合并之后呢，那美国整个市场上其实就只剩下3家最大的无线网络服务商，那可能就会造成价格上涨，同时呢也可能会造成工作机会减少等等问题。无论合并的结果如何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5G 网络也确实是近年来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在今年年初的 CES 大会上，主办方 CTA 在总结2018年的技术看点的时候，就把 5G 网络作为一个核心技术类的一个热门的技术。 5G 网络的主要看点呢，就是速度快。比如说我们要下载一部2小时的星球大战的电影，过去的 3G 的网络呢需要26分钟，我们现在的 4G 呢只需要6分钟，那这已经就很短了。可是如果要用 5G 的网络呢，只需要3.6秒。那在未来一些比较热门的方向，比如说无线的那种虚拟现实的头盔，或者是智能城市，或者是自动驾驶汽车，所有的这些呢都需要有大量的数据的传输。所以 5G 这种快速高带宽的网络呢，就像是你拥有了一个更加 smooth 更加宽的一个高速公路一样，上面就可以运更多的货物，也就是数据，创造出更多的可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年的 5G 网络到底有哪些进展。首先呢，我们看看网络运营商方面。截止到今年年底啊， Verizon 把去年在加州首府 Sacramento 测试的 5G Home 服务扩展到了 LA、休斯顿和印第安纳。不过这个 5G Home 服务呢，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 5G 的手机网络。网络标准呢，和目前业界所公认的 5G 手机网络的通信标准叫 5G NR 也是不一样的，它是相当于家庭宽带网络的一个替代品。Verizon 呢，需要确认用户在信号的覆盖区域内，给用户的家庭安装一个信号接收器。不过到今年12月的时候， Verizon 宣布它明年呢会在全美推出真正的 5G NR 的接入点，而且还在和 Qualcomm NTNT 联合举办的一个活动上呢，首次展示了这个服务。那 NTNT 呢，今年的 NTNT 在美国的12个城市推出了 5G 的服务，他们计划在明年上半年再增加7个城市，其中呢就包括旧金山和圣何西。这个网络呢是针对手机的移动 5G 的网络，不过呢它目前是通过 5G 的接入点设备叫 Hotspot 来接入到这个网络。这里要说一点，从12月底开始呢，有一些 NTNT 的用户会在自己的手机上看到 5GE 的这么一个标志，但其实这并不是代表你接入到了 5G 的网络，而是它接入到了一种称为 5G Evolution 的一种下载速度比较增快的这种网络。因为 NTNT 呢，它并没有向所有的人开放它真正的 5G 的网络，它只是邀请了一些用户试用，而且它在试用期间呢，也不向他们收取费用。不过呢，它倒是公布了一个大概的价格，它就是说真正收费的时候呢，它首轮的 5G 接入点的价格呢是每个月$70，然后数据量是 15G。 然后那现在的 4G LTE 的价格对比呢，它是每个月$50，数量 10G。 也就是说你升级了网络之后呢，数据量的限制是放宽了一点，但是你同时价格也上涨了一点了。 那另外两家公司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想要合并的 T-Mobile 和 Sprint 呢，其实 T-Mobile 今年已经开始在一些城市铺设 5G 的网络，而且它在11月的时候宣布已经和 Nokia 合作完成了对于全球首个低频段的 5G 的数据传输。 Sprint 呢则承诺说它到明年年底就会推出 5G 的网络。实际上要用这个 5G 的网络呢，是需要一些硬件设备的支持的，包括你铺设的这些基站啊，这些东西也包括手机。那我们就看看相关的硬件设备方面有什么样的进展。在8月份的时候呢， Qualcomm 就宣布它会推出下一代的系统级芯片，这个芯片呢就可以搭载高通的一个 5G 的调制解调器，而且一些搭载 Qualcomm 芯片的 5G 的手机呢也预计会在明年上市。那到今年10月份的时候， OnePlus 这个手机公司呢就宣布明年会在欧洲推出 5G 的手机。到12月份的时候，三星宣布会在明年上半年推出 5G 的手机。不过呢，苹果在这个话题上就比较沉默。那在12月初的时候，彭博社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苹果不准备在明年推出支持 5G 的 iPhone， 它计划呢最早也要到2020年才会推出来。外界就猜测呢，可能是因为苹果的芯片的合作伙伴 Intel 呢并没有支持 5G 的芯片出来，所以导致它的支持 5G 的 iPhone 呢会有一个 delay。 那相关的基础设施方面呢，今年8月份 Nokia 就宣布它获得了全球首个最大规模的 5G 的电信合同，为 T-Mobile 提供35亿美元的 5G 的设备。它会帮助 T-Mobile 呢构建全美的 5G 网络，包括完整的技术软件和服务。那之后呢， T-Mobile 又和爱立信签订了35亿美元的合同，爱立信呢就会为它提供 5G 的硬件。那么 5G 手机的价格会是怎么样呢？每个月的手机 plan 的费用又会怎么样呢？有媒体根据几家 5G 的主要的公司，比如说 Nokia、爱立信、Qualcomm 他们公布的专利费用的标准来计算呢，发现说比如说一部 iPhone 它可能就需要支付21美元的 5G 的专利费。那考虑到手机的制造商可能会获得一些批量的折扣价呢，所以可能会低于这个价格。对于手机 plan 的费用呢，这几家运营商目前都是很模棱两可的态度。不过从他们的回答中以及考虑到说 5G 网络整个铺设的费用呢，就很显然手机 plan 的费用可能会出现一个增长。在政府这方面也有一个进展，在11月份的时候，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呢就开始拍卖 5G 频谱的使用许可证。它这次拍卖的频段呢是27.5到28.35GHz，一共有3072个许可证拍卖，有45个没有公开的投标人参与。而且 FCC 还说啊，他们明年还会拍卖24GHz的频谱，还有另外3个高频的频段。除了以上的这些新闻呢，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新闻。2017年呢是加密货币非常火热的一年，不过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呢，加密货币的价格虽然它有一些上下的浮动，但是总体呢就是一个下跌的趋势。以我们最著名的比特币为例呢，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比今年1月份已经下跌了超过70%。在2018年的时候，加密货币遭遇的两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黑客攻击以及监管部门更加严格的管理。举例说啊，今年1月份，日本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check 被黑客入侵，还有价值大约580亿日元的虚拟货币就被盗了。在4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个在 YouTube 上分享自己如何通过投资这种货币的主播呢，他的账号被盗，损失了大概200万美元。7月份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被黑客攻击，这一次呢是损失了价值135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对于这种安全隐患呢，就有分析机构认为这种状况就会持续的发生。另外一方面，对于加密货币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监管部门有了更多的介入。比如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纽约的总检察长叫埃里克·施奈德曼，他对比特币的交易呢发起了调查。他说会调查包括 Coinbase 在内的13家大型的交易所，查看这些交易所呢用什么样的措施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他希望增强这种交易平台的透明度。那到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呢就否决了比特币进行 ETF， 也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的申请。 他们否决这个申请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不确定比特币是否具有抵御价格操纵的能力。到11月中旬的时候呢， SEC 又对两家加密货币公司开出了民事罚单，认为他们没有将 ICO 也就是首次代币发行注册为证券。SEC 的主席就曾经表示啊，加密货币必须来解决缺乏市场监督、价格容易被操纵、容易被盗啊等等这些问题，而且他也强调说 ICO 呢一定要走向证券化。那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呢，澳洲的税务局又特别的去提醒他的纳税人说，加密货币呢被视为财产而不是货币，所以你出售加密货币所获得的利润呢需要缴纳资产增值税。实际上呢，比特币以及加密货币的兴起一直伴随着多种的质疑，比如说俄国的央行就批评说比特币交易是金字塔骗局，台湾央行呢就把它纳入到反洗钱法规之下，美联储官员呢批评它缺乏担保，韩国央行呢不承认它是货币，摩根大通的执行长呢就认为比特币是诈欺，包括股市传奇大亨巴菲特呢也认为比特币是一种泡沫，它不是投资而是投机。欧洲央行的执委会委员呢就说比特币是一项结合了泡沫、庞氏骗局和环境灾难的产品。对于比特币呢，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克鲁曼呢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加密货币的产制呢需要透过挖矿，而挖矿呢是一种资源密集型的计算过程，换言之呢就是说加密货币的狂热分子啊使用了最新的科技，想要打造一个300年前的货币体系，为了什么，到底要解决哪些问题呢，他觉得他没有看到答案。而且他就强调觉得说法定货币的价值是来自于政府的背书，所以就不是一个失去信仰就会崩溃的一个泡沫，而加密货币呢它没有任何的背书，和现实的生活呢没有直接的联系，它的价值呢来自于一种自我实现的预期，这就意味着它很有可能会彻底的崩溃。那另一方面呢，比特币的兴起所带领起来的挖矿的产业链，尤其是挖矿机，在比特币跌破了8000美元的挖矿成本之后啊，因为无利可图呢就乏人问津，二手的挖矿机呢就到处流窜，供应商的业绩直落，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就是芯片供应商英伟达和 AMD 的股价呢从10月的高峰呢直接跌了40%到50%，也就宣示着比特币挖矿热潮正式进入了寒冬。那么因为比特币而成为热门的区块链技术呢，虽然说加密货币依然依赖于区块链的技术，但是区块链技术本身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应用，它最吸引人的呢其实是分散式存储的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具有可匿名而且无法删除或者更改的特性。比如说今年很著名的北大性侵案，就是因为公开信被添加到了以太坊的区块链，从而使得网络监督员没有办法彻底的删除它。在2018年的时候呢 ，PwC 发布了一份全球区块链调研数据，有84%的受访者呢表示他们自家的公司正在运用区块链的技术，也从另外一方面显示出这个技术的热门程度。比如说，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Amazon 的云计算部门呢就推出了 AWS Blockchain 模板。这个产品的首个版本呢是包括金融和 healthcare 的部分，从而使得人们可以轻松地构建出区块链的项目。到12月份的时候呢，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宣布他们正在和 IBM 合作，把区块链技术应用到供应链中，也有一些政府机构在尝试利用区块链的技术来加强一些管理。当然了，随着加密货币的下跌呢，一些区块链的公司也会受到影响，也会出现破产，但是业界认为呢，区块链技术本身它可能会经历一段相对冷静的阶段，但是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那说完了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事情呢，我们来看看远在太空的事情。古今往来呢，好像人们对于外太空的探索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今年的8月12号呢，航空航天局 NASA 呢发射了帕克号太阳探测器。这个探测器的项目啊，其实早在1990年的时候就提出了，到2008年的时候呢通过了预算，本来计划是在2015年发射的，但是最终呢就推迟到了今年的8月份。 探测器的轨道呢，它是一个扁扁的一个椭圆，它有点像彗星的轨道，所以它就是比较近的接触了太阳之后呢，它就会远远的再飞出去，然后再回来再回去。到11月20号的时候呢， NASA 就更新说帕克号的一切运行正常，而且它在10月31号到10月11号之间啊，经历了第一次和太阳的近距离的接触。11月6号的时候，它距离太阳只有1500万英里，是有史以来距离太阳最近的飞行器。不过呢，它还会离太阳更近，它下一次更近距离接触太阳呢，预计是到明年的4月4号。而在它整个长达7年的探索的旅程中啊，它预计会绕太阳24圈，所以它会有24次呢近距离的接触太阳。最后3次接触太阳的时候呢，预计离太阳的表面不会超过400万英里。那这些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呢，帕克号就会对太阳的电磁波、太阳风等等这些现象进行观测。虽然呢，人们有了新机器去探索太阳，但是还没有忘了有一个已经快要飞出太阳系的旧机器，它就是旅行者二号。12月份的时候呢， NASA 宣布旅行者二号已经穿越了日球层，进入了恒星际空间。按照现在的速度呢，它大约在飞行300年左右就会抵达奥尔特云的内部边缘。这个奥尔特云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围绕着太阳的球形的云团，它的外边缘呢就被看作是太阳系结构上的边缘了。它的里面呢，就是旅行者二号现在所处的这个恒星际空间。 NASA 就说啊，它要真正的离开太阳系，也就是穿过奥尔特云呢，其实还需要30000年以上的时间。当它离开太阳系以后啊，它会在一个环绕银河系中心的轨道上运行。对于外太空的探索呢，一方面是我们都抵达不了的这种空间的探索了，那另一方面呢，以 SpaceX 为代表的公司呢，也开始尝试开放一些近距离的太空商业旅行。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 SpaceX 宣布呢，它和日本的亿万富翁前泽友签下了环月旅行的合同，而前泽友呢，将作为首位进行环月飞行的私人太空游客。预计呢，他将乘坐的是 SpaceX 现在正在开发的一个超大型火箭，叫 BFR。而 SpaceX 呢，就希望使用这款火箭呢，把人们送上月球和火星。除了 SpaceX 呢，在今年维珍银河公司呢，对于商业旅游的太空飞船进行了3次试飞，它每次的试飞的高度呢，都比前一次高。他们提供的这种太空旅行的船票价格呢，是每个座位大概20万到25万美元之间。他们表示啊，现在已经有来自50个不同国家超过600个人预订了这个船票。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化科技，我是陈轩。我们今天的这个10大科技新闻回顾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提前祝您新年快乐。我们在明年呢，也会继续为您关注更多的科技新闻。
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